好，这一次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人生最困难的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很多人说，叫他修行的时候，他说：“哦，好难哦，要布施好难哦，拿钱出来好难哦，我们去受戒吧，好难哦，我们去皈依，哦，好难哦。”好像什么比较简单，吃喝玩乐就比较简单，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到一份杂志，杂志的名字叫做《Over the Edge》，这个意思就是说超越巅峰。那它里面有写了一些状况，都是一些有专业技能的人，那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常常有所谓金氏记录这个名词，在金氏记录里面的人，他这边跟他讲，他叫做 over the edge。 好，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以我们台湾中国人来说，像什么是超越巅峰，我们以为的巅峰是指什么？总统，是不是那个万人之上没有人之下的，他是台湾的那个第一，他叫做巅峰，那我们以为这是巅峰，或者说五院院长至少是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这个叫做巅峰，还是我们讲的金氏纪录，那能够拿到奥运金牌这个巅峰，是不是想要追求这个，想要用这个，这个好像很难，对不对？其实这个都不是最难的。你以为那个乔丹，篮球大帝乔丹，那个很难吗？然后你以为高尔夫球界的伍兹很难吗？你以为去喝啤酒比赛，那个很难吗？你以为能够吃到大胃王，能够吃几碗大碗公的，那个很难吗？这些都不是很难，都不难。为什么？只要你懂得佛法，你就不会难啊。为什么？当总统有那么难吗？当总统也不困难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师父你既然这么讲，你要说个道理，对不对？好，讲给你听。做总统其实不难的，因为台湾的总统还是这几万平方公里之内的一个总统，要做中国大陆的总统难吗？也不难。做这个世界的总统也不难。为什么？我们看看，你有听过在古印度里面一个叫阿育王的，我们佛教徒来讲多少听到，那是古印度里面他统治整个印度半岛里面的，他是整个那个帝国的一个大国王。阿育王他当他得到那个王位的时候，他本来都是没有推行仁政的，都在杀害众生，他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威，用武力用权势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所以不顺我意的逆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生，用这种意志力要降服他的老百姓，降服他的大臣，所以很多人都死了。后来他设了一个监狱，那个监狱里面所谓那种只能进不能出，他派了一个很凶恶的人进去里面，只要他说只要有人进来这个监狱里面，你就让他死，不要让有活的人出来。后来有一个比丘他进去了，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所以进去里面托钵，一进去才知道那是一个死牢。那进去以后，那个狱卒就是管那个监狱的人跟他说，你进来既来进来这里面，你就要死在这里面。那个比丘叫做海比丘，那个海比丘跟这个讲说，我修行我是不小心进来，我又不是犯罪进来的，那没有用。 皇上有交代说，只要进来都要死，不管他是什么因缘，反正进来就是要死。所以这个海比丘就很冤枉，他进去以后怎么办？对不起对不起，你让我有七天的时间啊，让我修行正果，我既然出家就是要解脱嘛，你让我正果以后我才死嘛。这个人说不行， 在这里面没有这种事情，那你让我七天好吗？好，没关系，反正你一定要死了，让你七天吧。这个海比丘就很认真修，专心一意赶快修，但是就是不会正果。当他这样专心修的时候，摄心起来，那个狱主跟他说剩下六天，哇，惨了惨了，快死了，剩下五天、四天、三天、两天、一天，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外面进来一个美女，这个美女是在外面跟他通奸了，长得很美，非常美，哦，外表跟身材都非常好，结果一进来以后，这个人把这个美女抓了以后，用了一个机器把它咔嚓咔嚓剁成那个肉酱。一看到这个本来美女那么很美的一个美女，经过那个机器变成肉酱以后死了。肉酱美在哪里？一看，肉酱又是不清净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美女，其实她是不清净的。本来外表看很清净、很美的，看到她不清净，哎，本来认为她是好像都可以保持这样的美，也是长恒的，是有一个那个美女在那里的。哦，所以他看到这个以后，他就悟到了，见到不净、无常、苦、无我。看到这个以后，他对于自己也是看到不净、无常、苦、无我，就厌离这个身，厌离这个五蕴。所以他当时马上证到阿罗汉。所以他证到阿罗汉以后，隔天早上那个狱主说：“最后一天已经结束了，现在你要下油锅。”所以就把这个海比丘抓到那个油锅啊，丢下去，丢下去以后，滚烫的油锅出现一朵大白莲花，上面坐着这个海比丘，一看，哇，他没有被火煮死，没有被这个油锅烫死，还坐着白莲花坐在上面结跏趺坐。这个狱主赶快去报告阿育王，阿育王进来一看，哇，这里面竟然有一个比丘还坐在白莲花上，然后问他。你是谁？我是海比丘。你怎么了？我已经证到落尽烦恼断了，所以我现在能够坐在白莲花，不会被火烧死，不会被油锅煮死。那这个海比丘就知道已经有神通了，就跟这个阿育王讲：“大王啊，你记得你的宿世的因缘吗？佛陀有跟你说受记，你还记得吗？说你会护持三宝，有吗？佛陀怎么讲的？”一百年前他怎么说？佛陀说：“我以后哦，那个会这个还这个人，他会做一个大国国王，叫做阿育，他会护持三宝，他会把我的舍利建成八万四千的佛塔，能够让众生因为这样而修福，能够得到智慧。所以这个人是护持三宝的大国王。那为什么会这样？你们看看，今天白天。”在路上，我们在路上偷播的时候，我在前面偷播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他跟着他的同伴，看到我们，看到世尊，就把他们正在玩的那个沙塔，他们做了一个塔，是用沙做成的。你看到他们拿着这个沙塔来供养世尊，他就因为这个因缘，而现在以后在我灭度以后一百年，他能够做一个大国国王。也能够护持三宝，所以海比丘跟这个阿育王讲这样以后，阿育王他就很高兴，原来我宿世是因为供养到佛，所以现在才能够做国王，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那佛陀说我又会护持三宝，以后会能够解脱啊！我这一生已经造很多杀业了，我要赶快忏悔罪障，赶快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所以阿育王就赶快把握因缘，赶快护持三宝。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出国圣人，所以当他这样一直下来，你看呢，过去生只是用个沙做的塔来供养佛，现在这一生就可以做那么大国的皇帝。做皇帝不难吧？做总统不难吧？不会很难。那怎么知道？从佛法里面你才会知道。如果你在世间里面不晓得这个佛法的可贵的话，你在汲汲营营，用各种方法、各种手段，用尽心机要得到权位，不可能的事情，绝对没办法。那是必须要你有过去生的因，这一生你才会有这个果报出现。所以 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不是当总统，不是当五院长，不是做顶尖的企业家，也不是得到奥运金牌，都不是。这些只要你懂得佛法，懂得因果业报，你就有办法布施持戒，你就有办法得到这些、哦、但是我们佛教徒不是要得到这些，这些都是我们在得到目的之前的副产品，这样而已、哦、就好像你在提炼、汽油，你会提炼到柴油，提炼到天然气，其他东西、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目的。你只要想要成佛，你这些东西都会有的。成佛之前你一定会做大王的，大国国王，做天王的。所以我们不是追求那一些。那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啊，就是你当你碰到苦的时候，你不会忧愁，不会生气；当你碰到快乐的时候，你不会去拥有，不会想要掉进去里面贪爱。那你在平常里面对所有世间一切，你都是无所求无所得，那你这个时候你会行善、哦、你不会造恶，这个时候才是最困难的。讲 一小段话好像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哦，其实不容易哦，真的是很困难哦。我们举例来说，在中国历史里面，我们翻译四十二章经的叫做安世高。安世高这个菩萨，他从哪边来？从现在的所谓波斯伊朗那边过来的。古代的伊朗波斯那边是一个很大的 国家。安世高是当时的那个王子、哦、他是以前是很有修行的，已经有证到肉尽神通、哦、这些圣者们。他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到中国来，他有一次在路上走的时候，被一个人莫名其妙拿刀子跟他砍，砍死了。砍死了以后，他这个神士回到伊朗，回到波斯那边去。当然，刚刚讲的他漏尽，这应该是没有漏尽，因为漏尽者他不会再到这个世间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圣者，所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去。好、哦，他回到那边去以后，又投生，投生以后他又是一个太子。他这个太子他又修行，然后又到中国来，到汉朝这个地方、哦、那个来了以后。他在路上碰到一个人，然后他跟这个人讲，你前辈子杀了一个出家人，哎，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被你杀的那个人。那杀的情形就跟他讲的，哇，那怎么办？我碰到冤家路窄了。这个安世高的那一世前世跟他讲，你不用怕，我不是要杀你，我不是要害你，我不要跟你告到官府去，只要你明天帮我证明一件事情，跟官府证明一件事情，我明天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有一个术士的冤亲债主，他不杀我，但是他的扁担，他挑东西的扁担会打到我的头，会把我的头打破。打破以后，那个你要帮忙证明那个人他没有杀我，是他的扁担不小心打到我，是我过去生跟他有结怨，所以这一生死在他的扁担下。你只要去证明这件事情，免得他要被关。你看出家人修行人多慈心多慈悲、哦、他不会怪别人，而是很慈悲去体谅，这是我们因果业报关系、哦、所以隔天这个人跟安世高碰面了，一碰面、欸、莫名其妙那个扁担就 打死了。然后这个第一次杀死安世高这个人，他就去证明他没有杀他，是因果业报关系。所以当时很多人因为这样而信法，信因果啊，术士有这种因缘，所以当了解到这个以后，这个大家都很起善心。那安世高的这一生的神士又回去破斯，又是做王子，然后又出家修行，出家修行又来到中国，这时候他开始翻译佛经，度化很多人。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没有安世高的那一份神通，但是我们有佛法的正见、哦、我们有佛陀给我们的无价的保障，让我们能够掌握到缘起正法。所以我们面对这种困境，面对这种逆境，我们逢苦不忧，遇苦不嗔恚，就像安世高一样。否则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们会像什么？ 会像石头狗，好，会像石头狗。什么叫石头狗？石头狗就是如果有人拿一块石头丢到那个狗的旁边去，那只狗看到那个石头以为是什么，以为是骨头，以为是那个肉骨，就去咬那个肉骨，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咬咬咬，咬到嘴巴里面会流血嘛，口腔里面流血，流血以后他以为那个血就是骨头的那个肉汁啊，所以又咸咸咸的又很好吃，所以这个时候他越吃越快乐，但是呢实际上是伤害自己，里面已经流血了就一直流下来，一直吞下去，就到最后受伤的是自己啊，这个就是石头狗。那我们也是一样，人家一个眼神瞪过来，我们就抓住他那个眼神，抓住他那个样子，然后就去跟他吵架，吵吵闹闹，或者说伤害自己，我很闷很苦，要给人家给我们一个交代，或者人家批评说啊，你这个人都是做很假的虚假的，那我们会很生气，然后我们抓住他那句话就跟他没完没了。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叫做石头狗。所以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做个佛弟子看清楚人家丢过来那一句话，那个眼神，那个只是把我当成石头，但是我把我当成一只狗，但是我不要当成狗，我不要当成那石头狗去咬他那句话，咬他那个眼神，他那个脸色我都不要，丢过来我就 不理他那些东西就好了，就走，没有事情，所以不会做石头狗。但是这个是不是很难？这个很困难。这个虽然我知道修福就会有福报，像阿育王他去布施了一个沙塔，像梁武帝他建了一个塔去供养观音菩萨，所以他们都能够做王，做大国国王。但是这个要调伏自己的内心，不嗔不恼，不跟人家造恶业，这个比较难。这是逢苦不忧不生气，这是一种情形。那再来我们另外一种情形是，遇到快乐的我们不会贪爱，不会染着在里面，这个也很难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看看，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可能有些地方你会发现一种情形，就是你看到老鼠是怎么进去那个老鼠笼里面的。老鼠，我们要抓老鼠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老鼠，就拿一个老鼠笼，结果老鼠也很聪明，他看到那个里面的东西，他知道那个不能进去，结果我们人就会想办法，好，我放了一个生意面，那生意面单单生意面还会吸引它，不过还没有那种强力，上面用麻油在里面的时候，那个老鼠看到生意面又闻到那个麻油的香味，那个老鼠就跑进去了，跑进去就扣就抓在里面了。为什么老鼠会跑进去里面？因为它看到那个闻到那个味道，它觉得那个很香，应该很好吃，所以它就进去了，就死在里面了，就被人抓住了。遇到好心一点的人，把他送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放生；遇到比较恶心的人，那个老鼠死得很惨。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形，我们都会像那个老鼠一样的，我们会像老鼠一样。当我看到一个小姐的时候，那个小姐长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我们的心就跟着去，就随着她转去，是不是像这样？就死在这里。你看到多少人？死在温柔乡里面，就是像这种情形。那多少人为了追求财色名利死在那里面，就像老鼠一样跑进去里面被关注了，关注以后任人宰割。能够看清楚这个还要有控制力，控制力不会真的就跑进去，而且刚开始我们看得到，我现在这个不行，这个进去要被关死，会被宰杀，但是我们的习惯性里面就是冲动就进去了，就会变成这种情形。所以就是遇到快乐的不会贪爱之取，这个地方。所以人家拿一个职位让你升官让你发财，你就诱惑你就掉进去里面，就这样。这个是很对众生来讲，这是很困难的。 布施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要能够控制自己，逢苦不忧，逢乐不喜，这个就比较困难。第三种，要无所求，无所得，哦，这个好像又更难一点。但是还好，我们佛弟子经过佛陀告诉我们的因果观念、缘起正见以后，我们已经知道了。当我们对于这个世间里面，我们无所求，因为你追求这些，你就很苦恼。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无所求之下，我们能够护持三宝，我们以后无所得，那以后我们会得到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会得到涅槃解脱，这个才是最好的。好，这个是掌握到这一点，你看人生里面最困难的我们都能够突破的话，那才是 over the edge， 所以这个不是多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世间里面，世间人都在追求那些名利财色啊，好，你不要跟人家去羡慕那些，不需要羡慕那些，根本对你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是不是要追求是内心的快乐、内心的自由、内心的自在？好，这是还是最困难的。好，让我们大家一点下一点功夫。那为了达到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啊。啊，也就是要修的，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以后，我们要深信因果，我们要深信因果啊，我们要断恶修善，这是基本功夫。再来，我们要能够，深入深观因缘，能够深入实相。再来，我们要欲望能够离开这些欲望，啊，能够断除烦恼。第四个，我们要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广度众生。当我们这样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也许还会碰到那些苦苦恼恼的事情，或者有些诱惑，但是我们总之我们可以从这里面跨过去。当我们的心是在涅槃解脱的时候，我们就跨过去，那我们又可以看到世间众生实在很苦，那我们又不会掉到众生界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去掌握的。那佛陀曾经在过去生里面，他有一次他只修了一个法，他就过得多长，你知道吗？修一世的四无量心，持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他修了四无量心以后，他而且教弟子教很多，他那一生里面命中了以后，他升到梵天去了。他的弟子里面也有人升到梵天，也有升到六欲天，也有升到人间的国王，也有升到长者。每一个都有修，修的人都会得到这种大福利、大果报。好，那他本身也修到梵天去，那一修到这个梵天一劫半，一劫半我们讲过了，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我们讲到这么多，一劫半看多长。所以你看看，当我们有正信的佛教徒，我们有正见的佛教徒，我们这样得到这种福利的时候，你就掌握住了。好，那因小果大的这种善念大师，到最后他又从这边转过来修四圣地、十二因缘、行六波罗蜜，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渐渐的修，那能够得修到这种程度的，你知道吗？才真的会得到人天的供养，得到人天的尊敬赞叹。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天，天有很多的天，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从六欲天到梵天，天都会来赞叹、来恭敬比丘们了。在佛那个时候，佛陀他出去的时候，曾经有大国国王用500个伞盖，我们在佛寺里面看到那个幡，那佛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他有一次出去的时候，500个伞盖，国王拖着500个伞盖 来遮佛的那个太阳的光，天人梵天王也是来遮佛那个太阳光，地势也是一样遮，用500个伞盖这样遮着。你看，你跟他想象看看，各有500，总共有2500个伞盖遮住，多殊胜啊！天人都一样尊敬佛陀，那阿罗汉比丘们也是这样尊敬的。好，在那个时候，阿那利尊者他在那个时候常常都有天人从天上下来， 下来跟阿难一尊者顶礼，他们称赞这些阿罗汉们怎么称赞？离开世间的欲望，断除了烦恼，哦，又能够悲悯一切众生的这些圣者们啊，我们尊敬，哦，我们世间没有人比你更殊胜的。哎，你看，称赞阿罗汉是这样称赞的。哦，须菩提尊者在生病的时候，天人也还是一样下来跟他顶礼恭敬哦。迦摄尊者当然也是哦，舍利弗尊者、目连尊者，甚至薄居罗尊者，甚至个沙弥，你知道都会尊敬的哦。曾经有一个在阿耨达池那边，啊，阿耨达龙王请佛去那边说法，啊，在那边说法的时候，哎，很多人都过去了。那当时有一个五通的仙人在阿耨达池啊，就被那个阿耨达池那边的三神把他请走。为什么要请他走？因为佛陀跟这些阿罗汉们都要来，甚至连那个沙弥君陀都要来，所以请他们走。哦，那这个五通的仙人，佛陀他们是六通嘛，所以这个君陀他们都来了。那你连那个沙弥都被尊敬了，那可见这些能够解脱烦恼了，逢苦不忧，逢乐不喜，能够无所求无所得，这些都是值得尊敬的。那也是最困难的是他们都已经修成就了。好，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天人是尊敬这些圣者们，尊敬佛陀，那人间的国王更是尊敬。所以在当时印度里面的那个大国国王叫波斯匿王，他讲了十二个来尊敬佛陀啊。他怎么说？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就知道。他说，在佛陀的僧团里面，在佛陀僧团里面，你看看哦，比对一下世间的，世间人里面，我们一出口讲话都讲什么话？东家长西家短，这个人不好，那个人很差，都说人家不好。但是在佛门的僧团里面，大家都是默然的。然后讲话讲什么？讲神那个佛法，讲圣贤论，要怎么成佛，怎么解脱，都讲这个，讲布施，讲持戒，好，讲修禅定，讲四圣地，讲十二因缘，讲解脱，讲解脱，哎，欲望少一点没有，或者少一点烦恼断了没有，讲这个。在出家的团体里面，在佛门的团体是讲这个。那不要讲什么，不要讲啊，你的衣服在哪边买的，是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还是你的地摊买的，哦，不讲衣服，不讲吃饮食衣服，哦，还有政治，还有什么，不讲这个。那讲这个话就会讲人家是是非非，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门的僧团里面都没有人讲谁别人的不好，都在修自己。那不像世间就是这样讲是是非非，哦，就是那个国王都赞叹佛门了。你看，如果有国王、有总统来学佛的话，看到这个出家团体里面照佛陀这样修的，他会很肯定、很赞叹。好，第二个，那世间人他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出家的团体里面的比丘们虽然有时候讨论佛法会有意见，不过很少在争论。即使这个比丘他觉得啊，要守戒很难，那我还俗吧。那没关系，在佛门中还俗不是什么罪过，但是他还俗以后，还俗以后他不会讲说，哦，三宝门中不好怎样怎样，不会，他会讲说啊，我自己持戒没办法持下去，所以我没办法在僧团里面继续担任出家众，那我还要做个护持三宝的那个佛弟子，好，那是我自己修不下去，而不是僧团三宝的问题。但是在其他的那个外道们，他们就会批评那个团体，批评那个师父，批评那个师兄弟。所以在佛门中不会这样，那个国王都称赞世尊，称赞三宝，哦，这个地方。那第三个，其他的宗教都是还在追求五欲的，哦，追求我们讲的男女之欲、饮食还有斗争，但在出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不求五欲，目的是什么？只要解脱。只有佛门中才会讲解脱。你看看所有的宗教里面，是不是在佛门里面才讲解脱成佛？ 得涅槃，那所以佛弟子之外没有人有那种修清净梵行了。那这是第四个，是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再怎么聪明，见到佛的时候都问不出话来，都问不出话来，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其他人见到佛陀的时候本来要问话，但是跟佛陀见了以后一听佛陀说法都欢喜而走。第六种情形，见到佛陀以后跟佛陀行法以后都皈依三宝了。那在另外一种情形是见到佛陀听佛陀说法以后都要跟佛陀出家。那再一种情形是见到佛陀听佛陀说法以后不仅皈依三宝，不仅出家，而且出家要证阿罗汉，证阿罗汉以后才真的确信其他的宗教那一些外道通通过失在哪里，才真的了解证阿罗汉以后才知道阿罗汉的殊胜，成佛才知道佛的殊胜。这时候第再来这个国王讲，我虽然是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我的大臣里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物都是靠我，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尊敬都没有像佛一样的尊敬，只有对佛的尊敬是没有限制的，无量无边无比的尊敬。这是三宝门中的殊胜。那再看看这个我的大臣里面，两个大臣里面对佛的恭敬，他的脚睡觉的时候他的脚向着我，但是他的佛头最尊贵的头是向着佛。你看他看到这些，我波斯尼王对佛陀真的是信服啊。那佛陀你也是刹帝利种族，你是王子出家的，那我也是王子来当国王的，你是法王我是国王，你80岁我也80岁，你是大姓种族我也是大姓种族啊。那世尊啊，你这个僧团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啊！你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又度人家能够断除烦恼，所以你真的很殊胜。所有的国王都是这样称赞佛陀的，一个国王这样讲，其他也是会这样讲。你看在三宝门中你得到佛陀的庇荫，你在这个地方你再看看真的值得尊敬。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成就这个最困难的，我们都可以了解，当成就这个以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跟着佛学，学到这些以后我们能够掌握住，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皈依三宝，我们要学这个，而不是在求要做国王。你知道做国王做皇帝做总统如果没有继续修行的话会产生什么过患啊？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人讲说，我修行以后下辈子我要做皇帝做国王。那个有智慧的佛弟子就跟他讲，你做国王以后你这样叫做贪欲，虽然这辈子你受这么多苦啊，比如我持戒一辈子忍受很多欲望不贪，但是你求下辈子要做总统做皇帝的时候，事实上你是贪欲的。怎么说？你现在少欲，你以后贪欲，希望能够做国王的时候做皇帝的时候做总统的时候你能够拥有一切，那不叫贪欲吗？只是不贪现在，是贪以后。对哦。但事实上你贪这些以后你会知道怎么样，如果你的权力越大，你讲错一句话就多少人死在你手上了。你说我要吃个什么猪，吃个猴子，我要吃多少鱼鸡，这些众生死在你手上，你知道你造了多少业吗？对哦。如果你讲错一句话，多少的人民会死在你手上，会因为这样也受苦起烦恼，你知道吗？对哦。那怎么办？不是求这些，而要求能够离苦解脱断烦恼。好，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以后你要知道这些。那相对的，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我们要追求这个断，做这个最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先回到比较简单的地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当我们孝顺父母的时候这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有人对我们的父母造业的话，不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逢苦会不会忧愁？会，我们会忧愁。但是佛陀怎么告诉我们呢？佛陀告诉我们，父母在受苦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要有要报仇的这个心，甚至行动这样子。哎，这个听起来好像跟世间讲的不一样。世间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哦，但是佛门中不是这样。佛陀告诉我们讲说，他以前过去生里面叫做做一个长寿王，那他被邻国的国王逼的时候，他想说邻国国家常常来侵犯我，我若舍掉这个国位给他的时候就不会有事情，结果他把这个国土就舍给他的那个隔壁那个邻国国王，然后他自己跑到山里面去，国王还不放过他，还一直要追杀他。后来他有一个因缘碰到了以后啊，没关系嘛，你要生命就给你生命。在他被绑的时候，哦，被束缚的时候，他跟他的孩子讲：“你不要报仇，你不要报仇。”哦，那他的孩子记得父亲的话，所以虽然千方百计亲近到那个国王，可以一刀把他毙命，但是他想父王有交代，所以还是没有报仇。这个恶王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问他为什么你不要这样报仇？他说：“我现在如果跟你报，杀了你，你的大臣还会杀我。那我亲近我的大臣也要杀你，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父王是有智慧的人，他叫我不要报，所以我就守着父王的教训，不要报仇吧。”哎，这个国王他终于开悟了，开悟以后就把女儿嫁给他，国家还给他，然后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国土去。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才能够解冤释结。哦，所以在佛门中里面讲那个以怨报怨，怨无止息。我们如果用嗔恨心来报嗔恨心的话，没完没了。好，那另外一句叫做那个能够无怨能够胜怨，我没有怨恨才能够胜战胜这个怨心恨心。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这个是自古以来都不会败坏的。这是我们在平常里面要学的。所以这个难吗？非常难。但是要修吗？要修。不这样修的话，我们众生生死轮回都在恶道里面受苦。佛陀你看多慈悲，常常跟我们提醒这一些，怕我们受苦。哦，还有是什么？是师长如果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为师长出力？哎，不要啦。如果有人诽谤师长，说这个师长做得不好怎么样怎样，或者譬如有人说大师法师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或者有什么地方在批判诽谤的时候，你要不要为师长出气？不要了，都不要。哦，如果我们为了师长出气，那有一天我们下地狱的时候，阎罗王跟你问说你为什么来这边？我为某某师长出气啊，跟人打架啊。阎罗王说你为他出气，但是造业是不是你造的？啊，对的。那怎么办？下油锅嘛，造恶业就下油锅嘛，不管你为谁出气嘛。那个时候后悔来得及吗？啊，来不及啦。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希望我们在我们做人的时候就赶快守好，不要等下地狱以后才受苦，那时候都来不及。阎罗王教我们的时候都已经是受苦的时候了，所以在我们做人的时候还能够修的时候赶快教。哦，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师长造业。那我们面对批判的时候，我们还有智慧去面对这个批评诽谤。哦，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哦，那佛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人在批评诽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哦，那个法师，古代那个法师被人家批评诽谤以后，因为他有名的嘛，所以有很多的供养品，他就把这些供养的东西送给那个批评诽谤的人，做什么？他在感恩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在有名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人在尊敬，送很多东西给你。这时候，如果有人在提醒我的时候，我要感谢他，所以他送礼物给他， 感谢他的提醒我，就好像那个下雨天，下雨天如果没有伞的时候，雨会淋到身体嘛，淋湿了嘛，会受苦。那所以有人提醒我的时候，就帮我撑伞，避免我会淋到雨，所以我要感恩他。这是你看被人家批评诽谤而不会生气，还要感恩他，这不是很困难吗？但是要学。还有我们会为了孩子造业。那曾经有一个人，他的孩子被蚊子叮了，然后他说：“孩子，你不要杀生，你一杀生的话，你就造业。妈妈为你打那个蚊子，啪要打死他。但是有正信的佛弟子，赶快你也不要打，只要把他赶走就好了。但是要能够忍受不打他，是不是刚开始很困难？对，很困难，因为我爱孩子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佛弟子知道，我们不要造业，这个要忍受这个比较难，但是是可以修的。对。”这个，所以我们慈爱孩子，也要教孩子知道因果。你这样能够忍、能够修的时候，就在教他佛法。还有我们在社会上听到的，我要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吗？错了，不要为朋友两肋插刀，插刀很苦。我们要帮助朋友从那个斗争里面解脱出来。所以佛陀教我们要做三件事情：好朋友在一起，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有三件事情。一个是对方做不对的事情，你要劝他不要做；第二个，他如果做好事情，你要跟他学习，你做得真好，继续做；第三个，他朋友之间一定有苦，心情苦还是什么地方那个有困难，你还要不要离开他，要跟他在一起，免得他孤单，然后他心情颓废，你要做这三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很难的。那舍利弗尊者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好朋友，他听说他的好朋友叫那个是一个修梵天法梵志陀然，那个陀然这个梵志就为了妻儿子女去贪官污吏，去污了一些东西，人家都知道，就跟舍利弗尊者报告，舍利弗尊者讲，就去找他，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以前的人很诚实哦，有做就有说有做，没有做就没有做，他是真的我做这种事情，我为了妻儿子女要一点化妆品吗？然后舍利弗尊者就讲：“你这样会下地狱，不要做，免得阎罗王问你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回答，你要受苦，不要做。好好，那我不要做。”然后他就皈依了，皈依三宝，皈依了以后，跪着的他快死了，然后人家跟舍利弗尊者讲，舍利弗尊者回来以后见到他，他不舍离这个朋友，就跟他说。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很苦？对啊，我很苦啊，是不是要命中了？对，要命中了。好，那我教你一个法，我问你，你喜欢地狱好还是畜生道好？地狱很苦啊，当然畜生好啊。那畜生跟恶鬼哪一个好？恶鬼比较好啊。恶鬼跟阿修罗哪一个好？阿修罗比较好啊。阿修罗跟人哪一个比较好？人比较好啊。人跟天四天王殿哪一个好？四天王殿比较好啊。四天王天跟三三天哪一个比较好？三天比较好。三三天跟夜摩天哪一个比较好？夜摩天比较好。夜摩天跟多刷天哪一个好？多刷天比较好。多刷天跟化乐天哪一个比较好？化乐天比较好。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哪一个比较好？他化自在天比较好。他化自在天跟梵天哪一个好？梵天好。哦，梵天好，梵天好。你要不要修？好。然后舍利弗尊者就教他四无量心，然后一修，临命中的就升到梵天去。好朋友就是这样，在临命终的时候都还没有舍离他，而且教他怎么修行，能够不会到地狱去。那这一生里面也造了一些为太太、孩子造一些贪官污吏的罪业，但在临命终的时候都还能够不舍朋友，能够教他升天。所以舍利弗尊者是不是好朋友？好朋友非常好。所以我们好朋友不是为他两肋插刀，要为他修善，教他能够解脱升天之法。所以我们要做最困难的事情，而在最困难的事情当中，我们是要有智慧的。我们下一次再讲。阿弥陀佛。